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这里是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跟老年人养生相关的话题哈。
嗯，
为什么一说健康就说到养生？
养生就想长命百岁嘛。
对，因为好像养生的一个其中主要的目的就为了身体健康，而身体健康就像杨丽说的，就是希望能够益寿延年。
对对，你看老人家想的就是如果我能够活过多少岁，我就可以看到哪一辈的孩子。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他们就有这个愿望？
没错没错。
嗯，
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有一些老人家在年老的时候身体上有一些痛苦，
是
甚至有一些呢可能会对自己的情绪各个方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大家都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下吧，可能都有一种倾向，就是觉得说我可以这个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
是，
我觉得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圣经里也说呀，圣经是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啊，
是的，
这是一个诫命啊，而且呢就是说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
对，
其实这种的我觉得这种诫命你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一个要求里面包括着人对人之间的这种关怀。
对对，所以圣经的这个教导呢使得我们也会关爱我们的家中的老人。
没错。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李诺，你的家庭里面老人家多不多？
我自己直属的吧，比如说我外婆还在世，那她是90多岁了。
哦，长寿老人，好像七八十比较普遍。
没错，
能上90岁的呢，就是我们眼中比较长寿、比较有福的老人。如果活过100岁的，就比较稀有。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像我的外婆呢，算是我所这个能够接触到最亲近的长辈。那她的这个年龄其实到90多岁，当然她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所以有时候我妈妈也要回家乡去探望她。
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的算是远房吧，就是我爸爸的阿姨。
爸爸的阿姨也很亲
的，我叫她姨奶奶。
对
对
对。
她是前一段时间过世的。他是100多岁。
哦，
我这个姨奶奶呢，她是一直生活在农村里。
哦，
而且是就我们说山脚下。
哦，
就
是，那不是环境非常好吗？用现代的眼光来看，
对对对对，适合养老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但是呢，可能比如说就医啊，各个方面没有那么的方便。但是我爸爸就说，他们在他离世之前去探望他的时候，头脑非常的清醒，就是认得出每一个来探望他的人，甚至还提到我，就是还问我的情况怎样，所以可想而知他的这种
思维还很清晰，
身体的状态，
是的，
我觉得是很好的。
对，
有时候你看老人家为什么有的时候犯糊涂啊，我觉得其中一个是跟你的身体的健康状态是有关系的。我的外婆有一次有一段时间就是她身体状况很糟糕，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问候他，结果他想不到我是谁。
哦，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也想不到我是谁。后来我要跟他说我妈妈的名字， 嗯，然后他才想到，嗯，哦，谁谁谁这样子。
哦，哎，米洛，你这个提醒真的很好啊！你说是老人家的思维清晰跟他的那个身体状况好是很有关系的。
嗯，
那如果老人家就是出现了一种就是意识方面，我们觉得好像有点老化，啊，或者是有点迟钝呐，啊，那我们就可能要赶紧要看一下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啊？
没错，没错，
特别是长寿老人啊，
是，
因为他的身体随时在变。变化的，
嗯
嗯，那
我记得杨丽姐，你身边应该有很多长寿老人。
我呢，就从小就是在一个很多老人的家族里面长大的。
嗯，
从我记事开始啊，我就跟我的太奶奶和太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嗯嗯，
因为我的外婆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嘛。
嗯，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我们家族是四世同堂啊。嗯，我的太奶奶呢，后来是活到了80岁左右吧。
嗯，
我的太公也差不多80多岁这样子吧。那在那个70年代，
那个年代
哦，
对对对，
他们应该算是长寿老人了。
是的，
哦，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家族里面最长寿的应该是我奶奶，我自己的奶奶，
嗯，
她是活到了104岁。
嗯
啊，然后我的爸爸目前80多岁，和我的婆婆目前也是85岁，
嗯，
那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是蛮好的。
嗯，
所以他们也是跟我比较亲近的老人，嗯，所以我就感觉我一直是在老人很多的这个家庭里面长大的。那米诺，我就有想过他们就是长寿的原因啊，
秘诀，
他们的作息很规律。我感觉到他们长寿是有这个原因在的。
明白。
那我的奶奶呢，我感觉呢，她是一个很爱劳动的家庭妇女。因为我的奶奶是依托我爷爷在外面工作养活一大家子，一辈子在家里做家庭主妇。那她从早到晚都要操持家务啊，一直到她离世，她也是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就是安然离世那样子的。
明白。
所以我觉得劳动也是一个原因啊，就是长寿的原因啊。
对对对，是
啊，热爱劳动，
又或者说保持一种身体的活力。
对，
嗯，
他就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每天操持他的家务这种节奏。
嗯，
即便是到老了，85岁以后，我们给他请了保姆，那十几年保姆也是只是搞搞卫生，就是做做饭买买菜，
嗯，
要出外的一些交给保姆。
嗯，
在家里的我奶奶自己照顾自己啊，就是有时候他还会自己给自己煮吃的，
然后
没有问题那样子。
明白明白。其实我就想到，你看，比如说你的汽车，
嗯，
你的电脑等等一些你的工具呢，如果你长时间闲置放在那里不用，
对呀，
你再去用的时候你发现它不灵了。
没错，你看有一些老人他就说哎呀我该享福了，
嗯，
就是这些事情我不做
就一下子放手了，
哦，我放手了，然后呢，嗯，家庭条件好的还可以请一些帮佣来，
对对对，
代替我日常的那个家务劳动，那我就享福了，
嗯。
其实这种反而又会就是打乱了你原来的那种生活节奏的。
嗯，当然我相信呢，其实很多时候老人家是闲不住的，有时候反而可能是儿女啊觉得你忙了一辈子，
啊，你不要做了，
对，
啊，
你累了一辈子了，就是
对 对, 对。
但其实有很多时候他的一些活动对他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嗯，
其实，
嗯，
对，当然你要注意。比如说要量力而行啊，之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过，
对，
包括你要用正确的发力的姿势，
对，
年轻的时候没问题，不是因为那个是正确的，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骨骼和你的肌肉还足够强健，
对，
能够支撑住你所谓错误的一些动作。
没错没错。
嗯，
所以即便你做也好你不做也好，调整好自己，
嗯，
然后如果做家务的老人力所能及的这些家务使他身体的运行也好啊，各方面的，
嗯，
就是锻炼也好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的。
嗯，
当然了，我可能长寿的基因也很重要。因为他的父母也活到了90多岁的，就我奶奶在乡下的父母，
嗯，
他们那个就40-50年代啊，
嗯嗯嗯，
40-50年代应该过世了，那个时候，
嗯，
应该是这样子，那也活过了90多岁，那应该是也有一个长寿的基因在里面。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很感谢杨丽姐今天分享了家中的一些长寿老人呢，啊，
嗯，
也分享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的状态，
嗯，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借鉴。
嗯，
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到养生啊或者长寿的时候，这个 可能某种程度上不是成为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
对，
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处境还是有所不同的。
没错，
这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一些长寿的人
啊，特别是创世纪提到长寿的人，这真的是让我们很惊讶的那个数字哦，900多岁。
对，其实普遍都是900多岁，开始慢慢的700多，然后600多这样子。最长寿的莫过于就是马土撒拉了。
是
马土撒拉这个人，他的这个整个一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从圣经来看，首先第一个，他的父亲是以诺，那我们可想而知。当以诺可以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育女哦，这个过程当中，他与神同行的同时，也教养自己的孩子，
是的，
也看顾自己的家庭，
是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他的孩子对神的认识，与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到挪亚的时代，洪水来了，
是的，
而且从时间的推断来看，也非常准确的可以算到，在马土撒拉离世的时候，就是洪水来的时候。所以其实当我想到这样一个长寿的人物的时候，960年的时间不断在警醒世人，神的审判要来到。就是以诺与神的关系，甚至我们讲叫得神的启示吧，给自己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字。那包括到了挪亚的时候，那你看在那个时代，挪亚被神看为是义人。什么意思？我相信是这整一个家族看重神的启示，看重神的心意，以至于呢，挪亚也可以在神呼召他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回应神去建造方舟。所以每当想起这个长寿的人的时候，我就心中其实有许多的感触。不是说好像神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凶残的神，其实神早就已经把这些信息启示给我们，只是我们很多时候选择怎么样无视他。包括在圣经学者的推断也会觉得说，挪亚在建造方舟的120年的过程当中，也在向世人去宣讲审判要来到的事情。
是的，那绝对是的，因为他在建造的过程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宣告神的这个信息的一个过程。但是神也给了足够的耐性。你不是说洪水要来就来吗？
对，
他还给了120年的这个舰船的时间。当然了，挪亚也活了很长的时间。
没错，
所以他们这些人长寿，他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执行神的旨意，
他是有使命在这里的。
是的，
对，所以今天我也是这样想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不是说不可以追求长寿，甚至我们放得再远一点，我们不是不可以追求财富，但是那个前提在哪里呢？是我们的使命在哪里？
对，就是你的生命的意义。你活那么长是为了什么啊？
对，是的。
我们光追求长寿吗？我们要不要思考一下生命的意义？
对，
对。
所以在此也鼓励我们在收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哈，那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这是很重要的。
是。
那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在神的里面来寻求宝贵的生命的意义，也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使命。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容眉彰显心。